无量寿经，各位同学，烦恼讲义198页，就讲到法藏菩萨了，请示世自在王父，开始他修行的方法。那么世自在王父呢，就告诉他要自身真正，这是修行的神要。那么这句话是很平常的了，没什么神秘，也没什么稀奇，更不像外道是什么开关点窍。而且世自在王父啊，说了个很好的譬喻啊，上次讲过，譬如大海海水这么多，只要自身真正的话呢，也可以把这个海水取空的，得到海底下面的种种的宝贝珍宝。这个法很平常，大家听了有什么感想？我们都是在修行办道的人，假如你听了也漠不关心，不动于心了，那可见的你这个人道深不够。必然在内心上会有同样的七个，我从今以后修行用功，一定要把这个自身真正四个字啊，时时提在眼前。可是呢，我们要知道啊，这个自身真正，同时还要有无我的精神。假的你这个人呐、物质我见很重，那么你虽然是很用功，自身用门真正，像当时印度的那些外道啊，不吃饭啊，甚至啊不穿衣服啊，睡在这个石头上面，给太阳晒单单的酷刑，也算是自身真正吗？那这样的修行办道可以成就吗？可以达到三层的涅槃，解脱生死吗？不行不行，他最大的毛病歪道啊，就是我见，不离一个我者。所以这一点我们特别注意，我们佛法一切的用功修行办道，一定要去掉我见我者，以无我的精神去自身真正，那样的才能够得到解脱。看看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，他六年的苦行，这是很自身真正的了。那么他的苦行从当时的印度外道有什么不同？哎，就是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他是无我的，一切的当时印度的外道都是有我执的。再看我们中国古往今来佛门弟子能够有点成就的，哪一个没有具足了无我真身自身真正呢？所以楞严经告诉我们呢，立刻顿悟，四悉暂修。所以立顿悟，悟的什么？悟的五蕴皆空，没有我见我者，这就是理啊，悟的，这可以马上可以悟，不需要经过很多的那个时间。可是悟了就行了吗？就成佛吗？还没有呢，要四悉暂修。事实上面要有自身真正的精神，来把我们无量劫来的烦恼失去 孽障一样一样的把它除掉，这样才能够发清自缘，自利利他。我们再看在富士的阿难的经者的阿耨罗陀了，他因为呼吸他，因此啊，他就自身精进了，发奋用功，七天七夜不睡觉。他后来得到了金刚正门三昧了，成就阿罗汉果。也是因为他有七天七夜那样的自身精进精行呢，才能得到的。再看鸠离盘陀伽，它是一个汉语译本的一个根据。佛陀叫他念烧鸠两个字，哎，他就以这两个字啊自身真正断见识法证阿罗汉的。再看我们禅宗的淡漠祖师到我们中国来，因为根基不合，所以到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了，对到这个墙壁石碑啊，坐在那边九年，哪样的自信精进。那么禅宗的第二代祖师慧可大师，去见淡漠祖师啊，要求法了。他把一个手臂啊，用刀砍下来，这也是他的自信精进。还有走走禅师，到了八十岁啊，还到外面去行脚三方三知识。他是悟了，可是悟了他不知道我这个悟的倒是正确不正确，所以他一参访这些过来的人甚至是啊给他印证。那么虚云罗佛上大家知道的，他以三年的时间从浙江拜到山西的五台山，为了报答他母亲生育之恩呢，那个三年当中三度一拜啊，风风雨雨，大雪大夜不间断了，这不是很自信精进吗？我们显修宗的清凉国师，他有十世之师，十世之力。我简单的记一个，他这个是怎么样自私，就自己发愿，自己勉励自己，我是一样事情一定要做到。他就是讲我一生常做不饿不捣蛋，那么我一生呢不到这个秀人家里去，不抛信徒，我一生呢我不到泥中的寺庙里面去，他的脚啊不带这个泥饰，凡是尼姑泥中住的这个寺庙，我这个脚不会带到那个地方去。种种的事情那都是很自身真正的，所以成就一个祖师不是这么容易的啊。像我们玄奘大师啊，这么样的辛苦到印度去取经，他是违法妄心，没有自信精进做得到吗？那个时候到印度去不是这么简单了，都要经过沙漠这个丛林啊， 又冷又热，有沙漠的地方，亚瑟没水吃，也没有粮，水粮还没有。所以基地人呢、啊、很多，那中途啊都是死亡的也很多。没有点道心的人呢、啊，不能够成就的。那么我们天台宗的智者大师，他的禅房慧实禅师，慧实禅师告诉他，他正好我们呢过去呀、啊、都是在灵山会上听我们释迦牟尼佛讲法法经的了，现在这个因缘凑巧你也来了，碰到我了。那么你现在讲的要修行吗？没有别的法门，你还是老老实实的修法法经。他就自身真正嘛，就修嘛，修到第二个天呢，他就入定了。入定就见到灵山会上本师释迦牟尼佛啊，还在说法法经。那么再讲到我们净土宗初祖慧眼大师，他住在庐山，30年不下山。这个庐山下面有个溪叫做虎溪，老虎的虎，就以那个溪为界，他不超过那个，就是不下山了，30年。那他在山上睡觉吗？不是，六识行道不非轻盈的。那个是很多这个出家人乃至那些宰官啊、名人很有才干的那些都参加他的那个拜年时大家念佛，由他的领导。这个欧祖善道大师啊，他凡是到房间里面，他的房间呢没有床铺的，就有一间佛堂，那么跪下来念佛，念到什么呢？念到没有声音，念不起来了，好再休息。可休息他也不是，他没床铺嘛，没房间的，就在佛堂里面一个禅椅上面打坐，他是不捣蛋的。那么好了，休息好了，他又出去。实际不像我们呢，东跑西跑去玩，他出去都是去弘扬正途的，天发众生修念佛法门的，那种自心真正呢不得了。师祖法照大师，他以这个自心身，自心身就是自心嘛，他亲自啊见到五台山的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的讲经说法，而且文殊菩萨亲自告诉他，在末法中啊，你要弘扬佛法，就要以这个净土法门念佛。第六祖延秀大师，就是印明寿禅师，他是开悟的人呢。他是禅宗的一位祖师啊，他开悟了，他在佛前念三个口，一个呢我一心禅定，一个呢我万法万善啊庄严净土，就是说要修正途法门。第三呢我就演教说法，那么这个三种法我要以哪一种为对我也好对众生有利益，他自己没办法决定，因为你还不是佛啊，佛才能够观机施教恰到好处。没有成佛，你虽然开悟，就刚才讲的利益上面悟了， 食上面你很多的湿气啊，这个孽障还没有除，众善的根基怎么样，你不能够完全了断，所以他在附前念钩，念呢就念到万善庄严净土，就是这样啊，修行净土法门呐、啊，不光是念阿弥陀佛，要修种种的功德，善就是功德嘛，万就是很多，大大小小很多，那这些功德啊，自利利他，回向净土，庄严净土去回向净土。好，他念了这个钩以后啊，他就决定了，就是这样做。所以那个时候他在杭州啊，这都隐门寺。现在呢，杭州西湖边上有个寺庙，叫做镇慈寺，纯正的镇，慈悲的慈。原来在唐朝那个时候叫做隐门寺，他当主持啊。那么他一天呢、啊、做108件的复式，你看多啊，上殿啊，过堂啊，啊，种种啊，合起来一定108。到了晚上呢，他不睡觉，就跑到山后面，他的寺的后面有个山，这个山叫做南屏山。这个山上啊很平，在抗战胜利那个35年的时候啊，我到了杭州，我在那个三十一军的军部嘛，就住在杭州那个镇慈寺那边，所以啊，我要在也从此到过了这个庙的后面那个山上，确实啊平坦得很，那尤其在这个山上看起来啊。杭州西湖的风景呢、啊、完全看得很清楚，那艳艳的杭州城市，如果晚上到那个山上看呢，更没有更好看，就是万家灯火啊、哎、那么湖光夜色太美了，他每天晚上到那个本地去念佛，所以他每天呢除掉做这么多的办这么多的复事之外，要念佛一起完成，你看这么自信真正去主善商大师，他也是在杭州周清志的，他持写法念经的进行品，持写啊，持石头这个写来写，写了要去印了送给这些信徒，天天秀。那么他成立一个念佛社，这个念佛社不叫莲社，也不叫念佛社，就是正行社，正行纯正的正，修行的行，正行社。他为什么叫正行社呢？就是讲啊，你念佛的人呐、啊，你要纯正善业，要修十善业，一方面念佛，一方面要纯正善业，这样的。所以就是正行社。第四一组嘛，善恩大师，也就是释贤大师，他著有这个《千法菩提声闻》，大家都有看过的，好得很。他去拜这个阿育王师的舍菩提舍利。他在这个菩提舍利之前，这个面前呢，一共演了5个指头功夫。我们民国初年一个8指头多啊，很有名的。那他是演掉了2个指头，还剩8个。可是这一位善恩祖师啊，他演掉了5个，他是5指头多。这不但言之啊，他就可以跪在舍利他的前面了，面前了，发48大愿。他这个发的48大愿呢、啊， 就是找到我们现在讲的无量寿经这个这一本的唯一本，这个四十八个愿这样发。当他发念完了以后，有感应，这个舍利就放光。这个放光不是他一个人看的，所有基督呢在那个阿育王之殿，大家都看到，这光明非常大的，不是小小的光。这个舍利是供在塔里面呢，不但塔里面光啊，塔尖上、虚空中都放光。所以这位祖师啊，一涵真正一天也是念佛十万声。那么释耀祖呢，财务大师啊，现在那个戴笠还是跟你们讲这个财务大师一路的嘛，他是我们释耀代祖师啊，他是每天限定拆香五颗，这个拆香的就是一支香，我们功夫的点一支香，就这么一支香的时间大概一点多钟吧，这个时间就是他们常住，他是当这个红楼山知府司的主持啊。他有方丈室吗？这方丈室平常的人不能去的，不像我们现在打台湾的啊，因为方丈室也无所谓什么，这个做佛方丈和尚的一天都是外面乱跑，大陆不是这个样子，他方丈是方丈的啊，方丈室，不但你外面肯定看不到啊，你这本事是。大众你也见不到他的，他里面有医伯，管医伯的，还有师者，或者江堰张家还可以见他，但是他做晚上殿呢，他是参加的，他临终，他叫做临终熏修嘛，所以啊，他选择一个这一支香里面呢，你常住有事情也可以来见他。他甚至外面有这个大官贵人啊，比较重要的这个信徒要见，也是在这个时间。过了这个时间，什么人不见？他就是拜佛念佛。他到了快要往生，他自己知道了，他是开始大众。他讲我们修净土的人呐、啊，这些生生相修啊，那念佛的心呐、啊，你不要间断。所以真是念佛。能够打成一片的人呢，不但白天他身心相修，这到了晚上睡梦啊，他还是念佛，还是身心相修的。念念无差，每一个念每一个念头没有别的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为转为停呢。这跟净土法门没有什么秘密解啊，你一定要专一。而且呀、啊，勤者就是真正的、啊、这个专业，也就是自身为专为勤，就是自身真正无债无见、啊、不要借债，不要间断，依旧一见转思转想，越念越好，真、啊、是念佛念他上了路的人了、啊，你叫他不念还不行，他非念不可，越念越有反胃。可是你没有上路的人呢，一念的时候烦恼就来了，也念不下去。所以啊，我们从这些地方来看呢、啊，我们净土宗自庐山慧眼大师开始到现在，将近1700多年。那么这一中间，除掉刚才讲这些历代祖师啊。都是成就了正业，他怎么能够成就正业往生呢？都是自身真正。那祖师之外呢，还多得很呢。啊，有些先到来年而不去的，这很好的音乐啊，不是世间的。到他里面中才听到了，讲哎呀，某人啊，某法师啊，我们来见你，往西方啊，不去。为什么我们念佛的人要见西方三圣，发见莲花，见西方瑞相、啊、这个世间的音乐好听的这个不行、啊、虽然你讲、啊、我来见你啊，靠不住， 这个不能随他去的。另外还有呢，天童请假而不去的，也不去。这个地方啊，我讲个公安故事。过去有位净土宗的大德善知识，他修念佛，那么自己一个人住茅棚，天天拜佛念佛打坐。那么有个他的皈依弟子信徒啊，对师父非常恭敬啊，认为啊师父这样的有真正用功嘛，那么是时时供养啊，没缺少。他有一天呢，正在打坐念佛的时候啊，忽然呢来了四个天童，就是不是世间的小孩了，天上的小孩子就是天童。两个人呢抬一顶轿子，另外一个人呢袖上拿了四个年报。什么叫年报你们知道吧？过去啊不像我们的钞票，他就是这个银子啊做成一个这个像我个帽子一样的那个，很大的很重的，那个都是拜年，好的呢金子黄金拜年这个。一个天童呢就拿了四个年报，那另外一个天童呢就拿了很好的一件袈裟到他面前来了。师父啊师父啊，哎呀我们是这个啊来见你呀、见你到西方去了，就自家去了啊，你赶快来做我的轿子，我们抬轿子来见你。那么这个四个年报呢供养你，这一个袈裟很好的也是供养你。他一听一看，我念佛往生西方的，在净土三经啊其他经历里面告诉我们，这个临命终时啊都是弥陀信众啊西方三圣嘛来接了，发展呢见光见莲花西方瑞相啊，咱们现在不死才进轿子了，叫我去西方，哼，这个里面靠不住，不能跟他去，但是还是坐在那边不动。那么他那个四个人在面前一直在催呀，快呀快呀，时间没有了，快呀，你赶快上我们的轿子啊。那么他没办法，他这个打坐的那个边上啊，其家人都是用个眼镜嘛啊，那么他就把这个星星就把那个眼镜拿起来，就往他那个轿子里面一丢，好吧好吧，你把这个抬去了。那么他还在那边就不管他了。那么那个四个天童看到他这样呢也没办法就走了。那么他还不管了，还继续念佛。到第二天早上，他这个在家的信徒都是在，你不如讲我们在这里吃，他就在出乡嘛，就在外面那个山下嘛，就跑上来了。就拿袖上拿了一把眼镜，讲师傅师傅啊，奇怪的很呐、怎么你的眼镜到我家里来了？他拿来一看，是啊，这个眼镜是我的呀、你怎么来的呀？哎呀师傅啊，我家里面养的一个妈了，那个是母的了啊，今天做那个半夜里呀、生一个小妈，一生起来就死掉了，那他跟妈的嘴巴里面就含了这个眼镜，嘴上含着这把眼镜。他一听了以后啊，好，他讲对了，好歹我没有去，如果我一坐上那个轿子啊，那就变麻了。所以因此啊，他就做一宿地，他家也是袈裟一张皮，这个妈不是有皮吗？他那个袈裟很好，如果你洗摊了这件妈的袈裟，你就做他这个妈的。他四个年报四个蹄，妈有四个蹄吗？就四个年报。他好歹老三把他定了，没有变马劈你骑，否则我就变了这个妈跟你骑了。那么这个就说明什么呢？我们修净土法门的人，这个非常重要。你在打坐的也好，或者到临命终的时候那么有些重重的这种惊吓你要认清 啊，不管他是天童也好，圣母也好，以我们净土经教不合的，不能随他去。这一点非常要紧。嗯，再有呢，我们出家人呢、啊，不能够贪名闻利呀。你贪名贪利呀、啊，哎呦，这么个家产很好哦，四个年报，那这个太难得了吧？一贪，那你就落在这个三途六道里面去了，这是非常要紧的。再有呢，银台来借，不去，要犯什么？犯金台。这是一个这个往山传里面净土圣贤录里面有啊。这个唐朝有个樊佑禅师，这个人呢、啊、也是非常勇猛的，自行真正用功修净土的。那么平常犯愿呢、啊、就是讲我这么用这个我进山一点往山，而且还不是下品中品往山，我要上品往山。这个上品就是紫金莲台来接引的。那么他到了快临命终的时候啊，好，正在他大众念佛的时候啊，看到这个西方三圣在西空，那么另外呢，啊，一位菩萨就拿了这个银台到他面前来，然后啊，他说啊，我拿银台来见你去了，这个是西方三圣一在现前呢。这是西方圣经显前的，那一般的人话这样的啊，那正好不过吧，一定往生了。他不去，他讲我啊一生精进了三十年不捣蛋，三十年穿线破衣服不还，就是刻苦精修的一个老出家人，一生精进一年富，我的愿就是一定要金台紫金莲台往生，你现在银台来叫我不去，马上那个这个境界就没有了。他不去吗？他还坐在那边念佛吗？好，西方三圣的像在西空中也没有，这个拿银台来的也没有了，他继续用功。那么过了不久的话呢，好，在大昭念佛台又现了境界，现了、那是西方三圣弥陀啊亲自拿金莲台来了到他面前了，他知道这可也是要去了、他端着念佛就走了，就这么样的精进。再有呢，求佛啊提前来见的啊，这个公干狂你们已经听过了吧，那整家法师就跟你们讲过、宋朝的一个永科法师嘛，他不引来啊去家人破戒反斋、那犯了很多过失，后来自己忏悔已都进入法门嘛，一心念佛、他念佛怎么样啊，断食而念，就是犯念了我现在不吃饭了、就只有念佛，已经念到死，就是不吃饭了嘛，就只有死了吧，管他，念到第三天了，好，西方三圣现前了，阿弥陀给他讲话了，见到弥陀，而且弥陀告诉他，讲你很好，你很精进了、可是啊，你的这个我们这个众生的这个就是涅槃体嘛，你这个涅槃体啊，还有四年的寿，我四年以后再来见你。这位云国法师啊，马上就对付，就不是这个对阿弥陀佛讲，哎呀阿弥陀啊，你大慈大悲啊，不行啊，这个娑婆世界的境界太不好太坏了，这个四年的时间在我来讲太长了，我不能够再等了，希望阿弥陀佛、你现在就叫我去，一再的这么恳求，阿弥陀佛讲嘛，你既然这样的吧，我三天以后来见你了，果然过了三天以后啊，阿弥陀佛接他走，接引往生。这些啊，如果没有自身经验能做得到、其他很多了，你们去看往生传啊，就这个现在叫做净土圣贤录、
所以啊，你们同学啊，假定是你是对这个净土法门有信心了，决心要修净土法门了，最好啊，经常的把这个净土圣贤录往生传呢翻翻来看，它里面呢都是讲些这个往生的事情，可以提起我们的造身，各式各样都有，在家去家都有。所以啊，我讲这么多啊，复师的时候，复师的弟子乃至历代的祖师，我们净土宗的祖师啊等等，能够成就道业的都不出于自性真正。所以我们学佛修行呢、啊、要拿他们做榜样，要老老实实的要把这个四个字啊贴在自己的头上啊，要从这个地方下手，岂不可以啊孔夫高深，貌似先贤孤等。现在有很多年轻的法师啊，消一点护法的皮毛，他对古人这些先贤孤的冒失得很，没有什么，好像他才这个懂得多优秀些，这个对着空腹高深，肚子里面空空什么都没有，但是功高傲慢，这是不可以的啊，大家特别要小心，不可以冒失先贤孤的。再有呢，我们不可以笑成一个非说不行的伶俐汉。很多人嘴这个嘴巴皮很好，还会讲，光讲不做，这个叫做伶俐汉呢、啊。这个世间这个伶俐汉多得很，说起来头头是道，但是行为呢，一点都不是这个样子。再说你不要笑到变成一个什么乃夫头山的南山汉，这个伶俐汉固然不好啊，哎，南山山以前都玩无所谓的，就这么混过日子，在后面中混方式，乃夫头山哪也不可以，那就是没有自信真正的事。发展呢干不好的呢，就成说运行观的歪道，种种招募障要先以发重啊，那干糟了，那就是自误误人。我们应当知道六道众生呢为人道难欺，无我尊神呢自身真正上求下法，在六道中人道最难，所以我们出家修比丘家的一定要人，人当中还有十三障难，所以还不容易做个出家人呢。大家自己要尊重自己。那么在人当中，在我们出家人当中啊，你只要灵眼睛看一看，那个老实的人呐、啊，有比聪明的人更难有自身真正。我们要知道，诸佛菩萨、历代祖师啊，都是无我老实的人呐、啊。世间做人，在学问世间或者名节上有点成就的啊，都受不了有哪个无我，有哪个自身真正的。我有几些例子啊，就讲世间的了，不是讲佛法的了。科学家像牛顿、爱迪生，他怎么能够发明科学？他就是没有我了吗？像爱迪生，他也发明这个水蒸气的这个时候。他忘记了没有这个我的，吃饭也不知道，他把他这个袖标吧当那个鸡蛋放在水里面去煮，你看他这个这样的自身真正。宗教家像耶稣，他难可以上十字架，这种精神也不容易的，也是自身真正。 在学家像苏格拉底，他南柯以复度而死，这都是欧洲的了，苏格拉底，他国王给他抓起来，讲你这个思想不对，在学家嘛，他在学一直在个人的这个思想，你不放弃你这个思想的话，要给你处死。怎么样处死啊？拿一个毒药放在他的面前，两条路你选择，一个呢放弃你的思想，那你别吃毒药，可以；你不放弃你思想，那你就把这些毒药吃下去。这个苏格拉底呀，他就不放弃我的这个在下的思想，把这碗毒药就吃下去，就这么试，视死如归啊。这没点自信心真可以啊，而且没有无我可以啊。假如他有我见我的，哎呀，这个身体太宝贝，我怎么可以死啊？这个毒药我怎么能吃啊？对不对？这是世间的了。那么在我们中国啊，孔子笑而不言，非人不见，他们也是无我真正的。那个夏禹王治水，三个家门而不入啊，你知道吧？他为了治这个洪水，当时那个时候到处都是大水泛滥了，老百姓呢都不能生活生存，他要把这个水啊治理好。三次经过他的家里面的门口，他没有进去啊。没有无我，没有自身真正做得到吗？汉朝的苏武牧羊啊，大家知道的。宋朝的文天祥，视死如归，他做一个正气国。三国时代的诸葛亮，那样的忠，做一个起司表。这些你们都可以读啊，文天祥的政绩过啊，诸葛亮的起始表，那里面都表现了多么的自身真正。宋朝的司寇法要非单单精忠报国，还有越王勾践的恶心丧胆，乃至我们国父革命了百年的抗战，哪一件事情不是自身真正的？再说啊，秦始皇帝，他做万里长城呢，整很多老百姓去做这个长城嘛，万里长城嘛。当时一位名将里他的丈夫啊进去了，就死在这个长城那里。这个名将里啊，等他的丈夫没回来，他就去找，到处找找不到，他边找就边哭啊。那么哭到了一个地方，一哭的时候，那个长城呢就倒下来，他的丈夫的尸骨就埋在那个地方。所以啊，真情能够感动天地啊，长城是属于地啊，地也给他感动，也垮下来。这些啊都是无我自身真正的表现啊。所以啊，我做了一副对联啊，人有自身真正，求道不至，非当克果，何念不得。这个就是前面狮子大王佛开始海棠菩萨的这个经文，这上句啊。下一句呢，事物大小难易啊，尽心而为啊，情难不作有志进程。这也是说明了一个人呢，只要立志自身真正的法吧，都可以成就大大小小的事业，可以做我们求学做人乃至出家修行板道参考。总之我们佛教的特性呢， 就要无我。我刚才讲的，这个歪道它虽然自生自灭，它又执着我，这个不行。如果我们消除了一切都为自我，自私自利求名求利啊，就算你自生自灭吧，这个不是佛弟子啊。你修的再妙，再没自身自身真正，你还是外道。所以我们佛弟子谈到修行呢、啊，不能够去恭敬你，发投机取巧。而且呢，修行没什么神秘啊。我们看看有些佛弟子啊，不明白无我自身真正的重要，总希望有什么便宜可以讲。有什么秘密可以传可以得，因此啊，难免舟山暮市见异思迁，尤其是很多修净土法门的同道们，这一处都很用功修行。后来啊，他认为啊，哪一种比较方便也便宜快，哪一个啊好像有秘密可传，可以得到个什么东西啊，不念佛了、因为这个念佛太平常了嘛，没有味。舟山暮市见异思迁，那么这样的心理啊，虽然念佛，他这个念佛就不是老实念佛。我们净土祖师告诉我们，你老实念佛啊，不要见异思迁了。